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至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这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啊，祝各位啊父亲节快乐。
今天是父亲节，在这里祝各位父亲节快乐。
今天也很高兴看到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堂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今天也很开心见到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教堂跟我们一起敬拜。
盼望再过不多久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到教堂当中一起来敬拜。
盼望好快，我哋可以好多更多嘅弟兄姊妹都可以翻到嚟同我一齐敬拜。
两周前呢，牧师讲到的题目，我只有两个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几个礼拜牧师讲到嘅题目只有两个字，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系咩咧？
哇，听你很厉害
啊，很厉害，
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也跟家人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也都是跟家人有关系。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
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
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是写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
那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呢，挑战使徒保罗他传给他们的福音。
当时呢，哥林多教会入边一啲会友系挑战紧使徒保罗传俾佢哋嘅信息福音。
因为有外来的犹太人在哥林多教会另传了一个福音。
因为有外来嘅犹太人喺哥林多教会入边传另外一个福音，
另传了一个基督，
另传一个基督。
一些信徒呢，甚至攻击保罗。
一些使徒甚至是攻击保罗，
认为保罗是假使徒，
认为保罗是一个假使徒。
保罗为哥林多人的信仰担心，
保罗为哥林多的教会担心，
也为自己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着急，
因为也都为他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来很着急。
保罗希望哥林多人能够持守他当初传给他们的纯正的信仰。
保罗希望哥林多人可以继续去持守他们当初传给他们的纯正的信仰，
同时呢也能跟自己化解这个误会，能够和好如初，
也都同时可以跟他们化解他们的误解，跟他们和好如初。
那这是有关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的一些背景，
这些是有关保罗所写哥林多后书的一些背景，
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明白今天经文的这个意思，
可以让我们更明白去容易了解今天的经文。
在今天的经文刚才卞玉君弟兄为我们读的，他最后一句说到呢，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在今天读的经文最后一句他这么说，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说过非常类似的话。
在帖撒罗尼书加前书那边，他都同讲过一个好似的一对说话。
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入边咁讲：“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吩咐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因为当保罗把福音传给哥林多人的时候，
因为当保罗传给福音给哥林多的人之后，
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人在主里就成了一家人。
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人就在主里面成为了一家人。
保罗成了他们属灵的父亲。
保罗成为了他们属灵的父亲。
他们成了保罗属灵的儿女。
他们成为了保罗的儿女。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的，
正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说：“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
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不多，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作一位父亲写给他的儿女们的一封家书。
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作是好像一个父亲写给儿女的一封家书。
今天正好是父亲节，
今天刚好是父亲节，
我们就借着保罗的这封家书，
我们就藉着保罗这封家书
一起来看看保罗的为父之心是怎样的。
一起来看看保罗这个为父之心是怎样的呢？
那又能够给我们哪些提醒，
也都可以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
我们先一起来读头几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头几节的经文。
一起来，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许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根据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的为父之心呢，首先是表现在他对哥林多人迫切的劝告。
在这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的为父之心是对哥林多教会迫切 的心。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许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上帝说过的一句话。
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一段说话。
保罗在这个地方不单引用这句话，
保罗不单在这里引用这段说话，
而且强调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
特别是强调现在正是纳悦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在福音布道会上，葛培里牧师非常喜欢引用这句经文。
在福音布道会上，葛培里牧师很喜欢用这一段的经文，
常常用来劝人信耶稣，
常常劝喻人去信耶稣，
而希望大家是今天就信，现在就信，
希望大家今天就信，现在就信。
保罗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却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的。
保罗用这段经文去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讲的。
因为他们曾经虽然接受了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
因为他们虽然曾经接受了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
领受了上帝的救恩，
领受了上帝的救恩，
但他们至少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
但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的人
听信了其他人所传的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福音。
听了其他人所传的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福音。
保罗这里就迫切地劝告他们。
保罗就在这里很迫切地劝告他们。
应该在上帝仍然悦纳人、接纳人的时候。
应该在上帝仍然去悦纳、接纳人的时候。
仍然向人施行拯救的时候。
向人施救的时候。
与上帝和好。
与上帝和好。
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持守基督信仰。
并且希望他们可以持守基督的信仰，
而不是去随从另一个福音，
而不是去随从另一个福音，
离弃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离弃基督徒应有的生活，
甚至冒犯上帝，
这个是冒犯上帝，
白白浪费了从上帝领受的恩典，
白白浪费了先前领受的恩典。
正如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
正如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说，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这段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说的。
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讲的这段话，都是今天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即便是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点信了主、受了洗，
因为即使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某一点到相信了耶稣，
甚至在某一段时间，这个信心非常火热，
甚至在某段时候，我们信心就是很火热的时候，
积极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
很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
但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慢慢因为各种原因慢慢的离开上帝，
但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可能有些人是慢慢地去失信，
慢慢的不再信靠上帝，
慢慢已经这样不去再相信上帝，
可能是因为信了另一个福音，
可能是因为信了另一个福音，
就像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一样，
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的一样，
被各种异端邪说所吸引，
被各种的异端邪说去吸引，
也可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也都可能是随着今世的风俗，
被这个世界吸引，
被这个世界吸引，
不再持守我们信仰的原则，
不再持守我们信仰的原则，
以至于像保罗这里说的，徒受了上帝的恩典，
就好像保罗入面这样说，徒受了上帝的恩典，
得罪了上帝，
得罪了上帝。
疫情期间呢，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讲座还有聚会，非常多，
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的网上的讲座，很多的聚会，很多，
让人是眼花缭乱，有时非常不容易去分辨，
让我们的眼很乱样，有时都不容易去分辨。
那几个月前呢，先后在我们教会的两个团契呢，就都发现有异端的渗入。
在几个月前呢，先后在我们教会两个团契都发现有异端的渗入。
他们人没有来，是借着网络来的。
他们不是人来的，是在网络里面来的。
那有来路不明的人说，
有来历不明的人说，
他是我太太洪川的老乡。
是我太太洪川的老乡。
我太太完全不认识他。
但我太太一点都不认识他。
那这个人要邀请团契的弟兄姐妹去参加长达几周的启示录的一个网上的讲座。
而这个人就邀请我们的团契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个几周的启示录的网上讲座。
也有人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起床去参加网上的崇拜。
也有人每日早上六点半就去网上边参加崇拜。
而且觉得非常有收获，学到很多的东西。
而且觉得很有收获，很有学到很多的东西。
但我仔细看他们发出来的讲义的内容。
但我当我细心去看他所发出来的讲义的内容，
就发现这个是异端全能神教会的内容，
就发现这个是异端全能神教会所传的内容。
还好发现及时，
幸好我们还发现得早。
那过去一年多呢，我从前来探访我们的岳父岳母那里，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教会的一些情况。
咁过去一年入边，我同前嚟探我哋嘅外父外母边住，咁样对我中国嘅教会有咗好多更多嘅了解。
那我听我岳父说，最近呢，在这个异端福音恩典福音，在中国大陆是越来越流行。
我听我外父讲，呢个异端福恩典福音系喺中国越嚟越流行，
甚至我们认识的人当中都有人陷了进去，
甚至乎有我哋认识嘅人亦都系参与当中。
而且你跟他说起来，他是自己完全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坚决相信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他的罪。
他坚决相信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他的罪。
他们已经活在一个新的恩典时代。
他们已经活在一个新的恩典的时代。
所以再也不需要认罪悔改了。
所以再不需要认罪悔改。
使徒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被异端引诱。
使徒保罗见到哥林多教会的人被异端去引诱，
就心急如焚，
就很心急。
这让我想起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的时候，
这个就让我想起在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
他一开口就是劝人悔改，
他一开口就是劝人悔改，
大声几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大声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在整个旧约当中，
在整个的旧约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天父上帝不断地呼吁他的儿女们，
我哋都见到父上帝不断去呼吁佢嗰啲儿女，
当听上帝的话，
应该要听耶和华嘅说话，
当要悔改归向上帝，
应该要悔改归顺上帝。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而家正系悦纳嘅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
而家正系拯救嘅时候，
现在也正是悔改的时候，
而家亦都系悔改嘅时候。
保罗盼望他的主内的儿女，
保罗盼望喺主入边嘅儿女
都能够持守正道，
都可以持守正道。
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劝导信徒说的，
保罗喺以弗所书中入边咁劝喻信徒，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那在迫切劝告信徒的悔改的时候呢，保罗的为父之心也表现在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去爱他们。
在使徒保罗在好像一位父亲入边一样，他迫切劝告信徒悔改的同时，亦都付了很大的代价去爱他们。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经文，有两页哈，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这两页的经文。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使徒保罗用自己在福音事工上所付出的代价，
使徒保罗用自己在福音事工上所付的代价，
向哥林多教会证明，
向哥林多教会去证明
自己真是上帝的用人，
自己真是上帝的用人，
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是值得信赖的，
是值得信赖的。
保罗为了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
保罗为了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福音，
让更多的人去接受福音，
经受了很多的艰辛，经受了很多的艰辛，
经历了很多的艰辛。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这样更详细的说，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更详细地说，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这样读。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煎熬，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很显然，为了把福音的益处带给更多的人，
好明显，为了将福音的益处带给更多的人，
保罗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
保罗愿意去付上任何的代价，
甚至他自己的生命，
甚至乎是他自己的生命。
正如他在《使徒行传》中说的，
就好像在《使徒行传》中里面说，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在我们当中的李牧师师母，也是为了福音不辞辛劳的牧者，
我们当中的李牧师师母也都是为了福音不辞辛劳的牧者。
2005年，李牧师来到成都。
2005年，李牧师来到成都，
就是我的老家了。
就是我的老乡。
为我们六位弟兄姐妹施洗，
为我哋六位嘅弟兄姊妹去施洗。
2006年，李牧师师母再一次来到成都。
2006年，李牧师同师母再一次嚟到成都，
不单为我跟洪川举行了婚礼，
唔单止为我同洪川去举行婚礼，
还为五位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施洗，
亦都为咗五位新信主嘅弟兄姊妹施洗。
2007年，李牧师师母又去了一次成都。
2007年，李牧师同师母又一次去到成都，
这次为四位弟兄姐妹施洗。
今次系为四位嘅弟兄姊妹去施洗。
2008年，我们知道四川发生了5.12大地震。
2008年，我哋知道四川发生咗大地震。
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还捐款来支持灾区。
我哋都知道，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去捐款去支持。
李牧师拿着大家的奉献又来到成都。
李牧师拎住大家嘅奉献去再一次去到成都，
把这个奉献送到灾区去。
将呢个奉献送到去灾区。
这个过程，他又借着这个机会呢，为三位弟兄姐妹施洗。
佢呢个过程亦都借呢个机会去为三位嘅弟兄姊妹去施洗。
2010年地震灾区重建。
2010年地震嘅灾区重建。
李牧师再一次去了四川。
李牧师再一次去到四川，
而且第二天就为一位姐妹施洗。
而喺成都嘅第二天就为一位姊妹去施洗。
接下来牧师是马不停蹄到这个灾区看望了好几个县。
接下来牧师是没停过地去不同的灾区，去不同的县，
了解当地人民的一些实际需要，
去了解当地人的实际的需要，
并帮助当地的教会和福音机构的一些事工，
也都帮助当地教会和福音机构的一些事工，
也为人施洗，
也都继续为人施洗。
每一次施洗呢，牧师都会不辞辛劳地仔细阅读每一位准备领洗的人的见证。
每次洗礼，牧师都是会不辞辛劳地仔细去阅读每位见证的受洗者的见证。
不是随随便便来了就受洗了，
不是随随便便来到就去施洗了，
并且要跟每一位单独的约谈，
并且要跟每一位去单独约谈，
帮助要领受洗礼的弟兄姐妹非常清楚洗礼的意义，
去帮助要接受洗礼的姊妹清楚去知道自己受洗的意义。
牧师每一次根本就顾不上时差、倒时差，还有旅途的劳累。
每一次牧师根本不可以说照顾到他的时差和他的辛劳，
顾不上休息，更顾不上出去玩，
没时间休息，更加没时间 去玩。
常常是一到了成都就马上投入服事，
常常都是一到了成都他就会投入 服事。
你知道成都是一个旅游景点，
你知道成都是一个旅游景点，
周围有很多大山大水，非常好的，
周围有好多好靓嘅山，好靓嘅河。
牧师都没有管这些，
牧师都冇理呢一啲嘢。
每一次牧师来到成都，除了为新人这些刚信主人施洗之外，
每次牧师嚟到成都，除咗为咗新信主嘅人施洗之外，
还连续几乎每天都有讲道和各种讲和各种座谈跟他们。
还连续，甚至乎系每日都系有讲道或者系座谈。
而我们知道，牧师是我们每次来成都，成都其实只是他们其中旅行的一站啦。
我们知道牧师师母来到成都其实只是他们旅途的其中一站，
他们每次也会去国内好几个不同的城市，
他们都会每次去国内不同的城市
去看望，还有兼顾不同的弟兄姐妹和教会，
去探访和兼顾不同的弟兄姊妹和教会。
2012年和2019年李牧师还两次路过成都。
2012年和2019年李牧师还两次经过成都，
每次不过就住两个晚上，
每次都是只是瞓两个晚上，
但他们都抓紧时间为主做工。
但佢都去抓紧呢个时间去为主作工，
为人施洗，
为人施洗。
2019年的那一次，
2019年嘅嗰次，
牧师师母是克服了身体的困难和劳累。
牧师同师母系克服身体嘅困难同埋唔舒服，
坐这个长途高铁去到湖南的娄底，
去搭长途嘅高铁去到湖南省入边嘅娄底。
看望他们所牵挂的小周姐妹和她的家人，
去探望他们所牵挂的小周姐妹和她的家人，
如同保罗的宣教旅程一样，
好像保罗的宣教旅程一样，
每段旅程牧师师母都带着满满的爱去的，
每一段行程他们都是带着满满的爱一起去的，
这是付上代价的爱，
这个是付上代价的爱，
是为父的爱，
是为父的爱，
是来自基督的爱，
是来自基督的爱，
是从天父上帝而来的爱，
是从天父上帝而来的爱，
为着别人的好处，
为了人家的好处，
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是不容易的，
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保罗在福音事工上所付上的代价更是如此。
保罗在福音事工上所付上的代价更加是一样。
保罗之所以能够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去传福音，
保罗之所以可以能够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去传福音，
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
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
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这样说，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这么说，
我们可以一同来念哈，
我们可以一起去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以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保罗因此能够如此忠心的为主做工，
保罗可以这么忠心去做工，
以至于他在被捕之后他都这样辩护，
甚至乎他之后被人捉了之后他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说自己是对上帝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他都是说话对上帝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是吧？很多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我们刚刚查经查到的《使徒行传》就讲了这一段。
很多国语堂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们刚刚查经查到《使徒行传》这里。
所以尽管保罗面对的是哥林多教会的很多的诋毁和质疑，
所以尽管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很多的诋毁和质疑，
尽管有时候他得到的是羞辱和恶名，
尽管有时候他得到的是羞辱和恶名，
尽管很多事他做了好像没有人知道一样，
好像他做了很多事但都没人知道，
甚至看似要死像受责罚一样，
好像看上去好像要死一样，好像是受杀罚一样，
又看似忧愁贫穷一无所有，
又看似忧愁贫穷一无所有，
但保罗却可以说，
但保罗可以这么说，
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荣辱羞辱恶名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乏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无论人对他的评价如何，
不理人对他的评价是怎样，
保罗知道自己对上帝对人总是诚实无愧的，
保罗知道自己对上帝对人都是诚实无愧的，
而他所做的工，
而他所做的工
在当时看起来可能不为人知，
在当时看来可能人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保罗所做过的工作，
但我们知道保罗所做的工作，
他留下的书信，
他留下的书信
对今天全世界的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今天全世界的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
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
保罗多次遇到逼迫，
保罗都多次遭遇逼迫，
面临死亡的威胁，
面临死亡的威胁，
却经历了上帝的拯救和复活的大能，
但是他经历了上帝的拯救和复活的大能，
所以他受到了逼迫仿佛是责罚，
他受到的逼迫 仿佛是好像惩罚，
却有上帝一直的保护和看守，
但是一直有上帝的保守和看顾，
以至于他不至丧命，
令到他不至于丧命。
保罗这里还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保罗在里面也讲，也都是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怎么可以在难处当中常常快乐呢？
怎可以在难处里面常常去快乐呢？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跟我们这样说道。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是这样
说，靠着主就可以常常喜乐。
靠着主就可以常常喜乐。
保罗又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保罗又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怎么可以做到呢？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因为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保罗自己的确没有什么钱财。
所以其实用世界的标准来讲，保罗确实是没有一些钱财。
他怎么会这么满足呢？
他怎样可以这么满足呢？
觉得自己什么都有。
觉得自己什么都有。
我想这是保罗效法基督的结果。
我想这个是保罗效法基督的结果。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保罗说，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这么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保罗能够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保罗可以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是因为保罗相信，
是因为保罗相信。
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为他知道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
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并且无论做什么，保罗总是靠着主去做。
并且无论他做啲乜嘢，他都系靠着上帝而去做。
正像他总结的，
呢个系佢总结。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刚刚讲到保罗效法耶稣基督，
我刚讲到保罗去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就再来读一读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哋而家就再一次读一读我哋今日嘅经文。
大家一边读一边仔细从当中感受一下。
我哋一读一齐读嘅时候，一边仔细去感受一下，
看是不是能从中找到耶稣基督。
看看是否可以 在当中找到耶稣基督。
好，请大家再读一遍。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所经历的这些，主耶稣都经历过，是不是？
保罗所经历的这些，主耶稣基督都经历过。
约翰福音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咁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
天父爱我哋每一个人。
他为了我们这些浪子能够回头，
佢为咗我哋呢啲浪子可以回头，
为了我们能够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
为咗我哋可以能够重新去恢复佢亲密嘅关系，
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
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赐给我们，
甚至将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以赛亚书说道，
以赛亚书里面讲到，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我们一起来读了。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预言的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
这是预言了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
那就像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误解一样，
就像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误解一样。
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
也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付这么大的代价，
也都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会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听了主才知道，原来是为了我们。
听了主，我们才知道原来上帝是为了我们。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有一位为了我们能够悔改离开罪的，
有一位为了我们可以能够悔改离开罪，
愿意自己为我们承担罪的代价的天父上帝，
愿意自己为我们承担罪的代价。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天父的心。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父亲的心。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不是在夸口，
保罗不是在夸口，
不是要高举自己，
也都不是要高举自己。
保罗实实在在的效法了耶稣基督，
保罗是实实在在地效法了耶稣基督，
不光效法了主的行为，
不单止去效法主的行为，
在这行为的背后更是主耶稣的爱，
在行为的背后更是主耶稣的爱，
是天父上帝而来的父亲对儿女的爱，
是天父上帝而来父亲对儿女的爱。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效法保罗，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效法保罗，
效法他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爱主爱人，
效法他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主爱人。
我们接下来看看效法基督保罗的为父之心还会有怎样的表现，
我们跟着来看看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一起读今天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最后的经文。
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孩子说的。面对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对自己人品对他的事工自己的事工的攻击，
面对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对自己的人品自己的事工有攻击，
保罗并没有记恨他们，
保罗并没有去记恨他们，
也没有骂他们是忘恩负义的，
也都没有说他们是忘恩负义，
也没有跟他们决裂，
也都没有跟他们决裂，
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反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坦诚地指出哥林多人的问题，
坦诚去指出哥林多人的问题，
他们心肠太狭窄，
他们心肠太狭窄了。
那保罗是用一颗宽宏的心去接纳他们的软弱，
而保罗是用一个宽宏的心去接纳他们的软弱，
宽恕他们的无知和对自己的冒犯，
宽恕他们的无知和对自己的冒犯，
劝告并且等待他们的回转，
劝告并且等待他们的回转。
天父阿爸也同样用这样的宽宏的心在等待我们的回转，
天父阿爸也同样用这个这么宽宏的心等待我们去回转。
罗马书第三章说到，
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耐心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来说，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都这么讲，
主所应许的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是天父阿爸的心，
这个是天父阿爸的心。
他盼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爱他们，
他盼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爱他们的心，
他盼望他的每一个悖逆之子都能够悔改，
他都盼望他每一个叛逆的子都可以悔改，
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
可以重新回到他的面前。
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他付上极大的代价，
预备好了救恩，
预备了好救恩，
以宽宏的心，
以宽宏的心，
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回转，
去等待我们每一个人回转。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也正是悔改的时候，
现在也都是悔改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上帝仍然悦纳仍然向人施行拯救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上帝仍然悦纳仍然向人实行施救的时候，
与上帝和好，
与上帝和好，
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行动，
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去行动，
趁早悔改，
趁早去悔改，
正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
就像以赛亚书里面那样，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会再回到来，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最后一天是几时，
就好像商场搞活动，
就好像商场搞活动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在打折，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某一样东西是
刚好是家里需要的，
打折家里刚好是有需要的，
想要去买，
想要去买，
但是可能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
但可能有些事情我们
结果等到有时间去的时候，
当我们等到有时间去的时候，
怎么样？
怎么样呢？
货架已经空了，是吧？
已经没有那个货件可以买了。
或者活动时间已经过了。
或者个活动已经完了。
那错过商场的活动是小事。
错过了商场的活动是小事。
错过得到救恩的机会就是大事。
但错过了得到救恩的时候就是大事。
我们必须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行动。
我们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行动。
不可徒受上帝的恩典。
不要去忘记了上帝的恩典。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参加教会聚会。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教会参加聚会。
那常常会在一起。
我们会经常在一起。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来侍奉。
甚至乎一起去侍奉。
我们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习惯，不同的脾气。
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脾气，不同的习惯。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我们好彩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
特点。我们还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相互之间难免就会有误解，有摩擦。
在相互的过程当中难免有误解，有摩擦。
有看不惯的地方。
有看不习惯的地
方。甚至彼此有时候也相互有伤害的。
甚至可能彼此会有伤害的。
我们也需要使徒保罗那样宽宏忍耐的心。
我们需要有使徒保罗这样的宽宏忍耐的心。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彼此饶恕，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彼此接纳。
求主帮助我们来效法保罗。
求主帮助我们来效法基督，效法保罗。
效法他以基督的心为心。
效法他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爱去爱周围的人。
以基督的爱去爱主爱人。
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保罗面对误解他埋怨他的哥林多教会。
保罗面对误解他埋怨他的哥林多教会。
没有责怪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理。
没有责怪到他们的无知和无理。
而是迫切地劝告他们要赶快回到真道上来。
而是迫切地劝告他们要赶快回去我们真道里面。
他不光付上极大的代价去爱这些人。
他不单止付上极大的代价去爱这帮人。
还有一颗宽宏的心去饶恕这些人。
还有一个很宽宏的心去饶恕他们。
等待他们回转过来与他重新有好的关系。
等待他们回到来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好像看见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好像见到天父上帝的爱。
在人类的历史的几千年里面。
在人类历史几千年里面。
天父阿爸一直在迫切地劝告人要离开罪，要悔改归向他。
天父阿爸一直这样劝告我们人要离开罪，要悔改，要回转到他的面前。
但我们人如同悖逆不听话的孩子，听不进去。
但我们好像一个叛逆的小朋友一样，我们听不进入耳。
于是天父不得不付上极大的代价，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挽回剂。
于是天父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使个独生子成为挽回剂，
帮助我们与他和好。
帮助我们与他和好。
天父上帝一直在以这样宽宏的心等待、忍耐我们悔改。
天父上帝一直以这样宏伟的心，一直忍耐等待我们悔改。
以父亲的心等待我们与他恢复亲密的关系。
以父亲的心等待住我们与他恢复亲密的关系。
等待能够有一天来到他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
等到一天，我们可以回到他身边，称呼他一声阿爸父。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不但要祝各位的在教堂里、在网上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我不单止要祝在会堂、在网上边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要对我们的天父阿爸说。
我都要对我天父阿爸父说。
阿爸天父，父亲节快乐。
阿爸天父，父亲节快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感谢你这样爱我们。
你为了救我们，
你为了拯救我们，
甘愿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甘愿让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也差派各样的人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也差派不同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借着你所赐的圣经，
都藉着你所赐俾我哋嘅圣经，
来引导我们来认识你、信靠你。
你引导我哋去信靠你。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徒受从你领受的恩典。
求主你唔好让我哋去逃离我哋你所俾我哋嘅恩典。
让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同享你的救恩。
让更多人可以去同享受你嘅恩典。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咁样祷告系乃奉主耶稣之名祈求。
阿门。阿门。